埃菲尔铁塔。1887年1月，这世界冬日的寒意还在笼罩着巴黎，可是塞纳河南岸却新出现了一个钢铁部件加工厂，一件件长达5米的镰刀型的钢梁在这里被一个个铆钉准确地连接着。要是有人经常路过此地，他准会看到，在忙碌的工作的人群当中，有个50岁左右模样的中年绅士频繁进出的身影。2年以后，一座高达300多米的铁塔以优美的曲线从这里拔地而起，巍峨耸立，直指巴黎的蓝天白云。这座铁塔就是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以及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，法国政府建造的一座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永久性标志性建筑。这是一头钢铁的怪物，不少人惊讶地仰望着铁塔，横加指责。其中有著名的文学家小仲马、莫泊桑和音乐学家古诺。想想也是，多少年来欧洲的纪念性建筑，不是华贵气派的罗马式凯旋门，就是镶刻精美浮雕的纪功柱。建筑材料除了石头和土，还有木料，哪有用金属做的？在古香古色的巴黎街头造一座钢铁的建筑，简直是对法兰西古老文明的亵渎。当艺术还沉醉在旧日的梦中，维持着以往的阵势，徘徊迟疑，时常回顾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的大工业却在大步往前探索未知的世界。现代工业反而距离现实的美更近一些，工业比艺术更加现代。这是当时一位不到40岁的文学家米尔伯在一片反对声中赞扬铁塔的时候说的一番话。尽管他没有小仲马、莫泊桑的显赫名望，但是对于巴黎这座铁塔，他的眼光却非常敏锐，具有预见性。果然，1889年3月31日，在马赛曲的雄壮旋律声中，一面巨大的法国国旗升上了铁塔的顶端。那个铁塔落成揭幕仪式以后到现在，它成了巴黎乃至法国的象征。它坐落在4个水泥塔墩上，宽大的底座有3万平方英尺，优美的跨度曲线巧妙的收缩。镂空的钢铁结构当中，到达塔顶有1000多级的阶梯，铁塔有4层平台可以眺望巴黎市容。平台上设有餐厅、酒吧、礼品店、休息厅，最高的第4层平台上有气象台。顶部从1918年开始先后成为法国广播电台中心和电视发射塔，至今已经有2亿多人次登铁塔观光。而建塔的投资在落成以后的1年之内就全部收回，铁塔简直是巴黎的摇钱树啊。在铁塔的落成仪式上，出席的贵宾除了法国政府首脑，还有那位2年多来一直忙碌工作的中年绅士，他就是铁塔的设计师居斯塔夫·埃菲尔。在20响礼炮的轰鸣声中，也许他会回忆起远非2年多，而是自己半辈子的坎坷生涯。他会回想起自己的母亲，一位在法国经济一片萧条当中毅然独自开一盘煤站，挑起家庭生活重担的坚强的女性。她会想起细心慈祥抚养她成人的外婆。1832年生于法国地荣城的埃菲尔，中学的时候学业平平，报考巴黎理工大学未能如愿，但是她并不灰心，发奋苦读，后来考进了中央工艺与制造学院，读了化学专业。尽管他学习刻苦，顺利地完成了学业，但又因就业困难，改进了铁路公司，当了一名桥梁工程师。要胜任桥梁工程师，就必须再花费时间学习。埃菲尔在生活的砥砺当中，勤于思考、敢于创新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。1884年，他的铁塔设计方案在法国征集纪念性建筑的700多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。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大胆的创新，而且他又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。 埃菲尔在1860年完成了法国著名的波尔多大桥工程。八年以后，巴黎博览会的拱式机器展览馆也出自他的设计。葡萄牙杜罗河上跨度160米的钢拱桥，法国特鲁伊尔河高出水面120多米的铁路桥都是他设计的。如此骄人的业绩，让决定评选方案的官员们不得不在反复的评审当中倾向于埃菲尔。经过了多年的实践，在年过半百的埃菲尔的脑海里，坚硬的钢铁构件如同柔软的面团一样具有可塑性。但是他要建造的铁塔毕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，风力影响、温度变形等等都必须充分考虑。他就在巴黎郊外专门建造了一个空气动力实验室，研究这类问题，光设计图纸他就画了500多张。完美的设计有待于完善的施工方案才能落实。18000多块钢构件、20000多个铆钉构成的铁塔全部重约10000吨，其中金属结构的重量就达到7000多吨。可是埃菲尔巧妙地让4个大的基座分担了这个重量，使地面承重每平方米近4公斤。由于热胀冷缩的原因，白天在阳光下铁塔是座斜塔，清晨塔向西倾斜，白天塔又向北倾斜，只有夜晚塔才是笔直的。当然这些偏斜程度都在埃菲尔的安全计算之内。铁塔在风雨阳光之下容易生锈，铁塔涂了多层的油漆，而且每7年要重新漆一遍，每次要用掉50多吨的油漆。100多年来，油漆已经换过好几种颜色，最初是红棕色，后来改用黄赭色，随后又改为栗褐色，现在是青铜色。为了纪念埃菲尔的卓越设计，这座巴黎铁塔被称为埃菲尔铁塔。世界上第一座钢铁结构的埃菲尔铁塔，不仅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，而且让人们的审美对象从多年传统的花草、景色、人物等等，跃升到对视觉元素本身、直线、曲线、结构和色彩的欣赏。形体同样让人感到美的崇高、和谐。这是埃菲尔这位杰出的建筑师用钢铁构件体现出来的现代美学观念，是他对人类艺术史的卓越贡献。